好。我们继续讲啊，还没有继续讲之前，我就讲这句话。这我今天呢，特别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，我觉得我很幸运，然后各位很幸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部《大日经》是密教的根本经典。那这个密教在中国呢，西元806年的时候，这空海大师回到日本啊，那空海大师在806年回到日本，然后经过不到40年。经过39年，就唐武宗回国。啊，唐武宗回国，39年而已。所以，空海大师请了真言密教回日本以后，40年之后，中国就没有密教了。你看。看多可怜，所以从845，今年是多少？2011，这样是多少？1100多年，1166，1166年，这1000多年来，中国没有秘法，只有剩下一点唐秘的余绪，一点点而已。那顺便讲到，最近有人跟我讲说他是学汉密的，这个词是错的，没有汉密，这汉朝没有密法了，密法一直要到这，虽然佛法西汉的时候，汉明帝哈的时候，永平元年，这个白马寺啊，译42章经。那个就进来了，对不对？佛法进来那是初期，所以那只是最初期的时候。汉朝是有佛法，但是密教一直要到唐朝。你看，汉、晋、隋五代十国，然后唐，对不对？不是晋，然后隋，然后这个南北朝，对不对？然后唐朝。所以中间差很久啊，那也就是说，这1000多年来，甚至于可以这么说了，这部《大日经书》，因为这中间只差几十年而已，所以历代以来也这个《大日经书》出了这个一行阿舍离，他记这个善无畏大师的这个。讲解以外，也没有看到，也没有文献里面都没有说有人讲解，所以这个是从唐朝1000多年来第一次，所以我们都很幸运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领略到这个其中的好处啊。要好好的自己庆幸啊，这个因缘。还有再讲嘛，就是说，如我为什么庆幸呢？因为如果我不是得了真言宗的阿舍离的话，第一来我没有资格讲，第二来我也不敢讲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一定要学的真言宗，不管是解门行门，也都能够通达，才能够讲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讲，也要讲的，就你能够有受用，然后对啊，要有东西啦啊，你要有受用，而且还要令你懂，你懂吗？那你能不能悟是另外一回事啊？那还要令你懂， 当然我是想尽办法了，对。那你若还是不懂，那 我也没办法，对。哎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对啊、哦。好，所以我再继续尽力，对，往下看。所以啊，这些大日如来，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些眷属啊，就好都是直金刚，就好像这个第四天他手拿金刚智杵破坏这个修罗军一样啊。那么那毗卢遮那佛的这些金刚法眷也是一样，各从一个法门里面支持他这个本门的第一大空的占据，来破坏这个众生的无相的烦恼，所以用这样来比喻。所以你要晓得，你看看，如果我讲这部经，就最主要是让你知道什么？最主要就是让你知道，第一个，什么是密教的精神，什么是入密教的本意，对，意旨。这就是如来真实意，知道吧？也就是所谓的佛知佛见，对不对？佛的知见，如来真实意讲这个，所以你必须要先建立这些知见，建立这些信解，建立这些这个基本的原则的理解，你才够资格学密教，对，所以不是糊里糊涂的学密教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不只是密教这样的，任何教法都一样，啊，都是这样子。比如说以打坐来讲，打坐还不容易，两只脚、两只腿一盘起来就打坐了，那么容易啊，对不对？那一般人就是就是盘腿就是打坐了，可是。这打坐这是很深很深的东西，对，我们看那个小止观啊，你就知道这很深啊，哎，所以你起码要懂一些道理，你才能做啊，所以理上解，事上行，就这样，理上悟，事上修 ，OK 啊，理上解，事上行，或是理上悟，事上行。世上修或是正，所以再换一句话讲，如来的一切教法，不管是显密或是性相，都一样，都是讲这个解行正悟这样，所以缺一不可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学密教、学真言宗就是念咒、打手印，这样就完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哎，那你好像变什么花样一样，那打手印那好像都在像我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一样演布袋戏一样啊，对，所以那个都是错误的见解啊、哦、然后就以为这样念咒啊，然后打手印啊，哦，那这个很有意思啊，然后就产生神通啊什么的，那个都是不是正直见啊、哦啊，所以那什么是正知见？如来的一切法都是为了菩提故，所以菩提觉道开觉这样的，所以不是求那些小道，不是求一些小小的境界，那种人是不配修学密教的。所以啊，要学密教，第一个要发心广大。上次不是讲那个吗？讲那个三昧耶界，对啊、哦，你必须要有那样的发心，那样的资格，然后而且你根基还要不差才行，还不错啊、哦。甚至不是说不错，应该是上等根基了。我不要那么客气啊啊、哦，然后你的文化水平也必须要高才行，要不然你这些经文怎么看得懂了、啊、对不对？ 啊，所以这是无可奈何的，啊，佛也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学，那甚至于都不读书也可以学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接着往下看啊，所以啊，密教的精神跟一切如来的一切法的精神都是一样，都是为了这个理事上的解行证悟，就这样。那是理事上是什么？解行证悟悟的什么？证悟菩提嘛，啊，都是一切都是为了菩提，一切都是为了佛道，哎，不是要让你搞一些什么花样出风头，啊，好，接着往下看。如来信解游戏神变生，啊，游戏神变生下面一个句点呢、哦，去掉啊，应该是接上面接下面的游戏神变生大宝楼，大宝哎、大楼阁宝王，啊，然后宝王下面打个逗点吧，啊，逗点，高无中边，啊。逗点，诸大妙宝王种种监视，逗点，菩萨之身为狮子座，啊，这一整句啊，到这里为止，你把它引号引起来，啊，这个接着讲啊，大众以及因为所有的。这个法众啊都到了，应有说法处，说法处就是说法的地点，所以接着就名所住楼阁及狮子座也啊，就解说一下这个如来所住的楼阁跟他所坐的狮子座。信解者，你把信解引起来啊，始从真正发心乃至成佛的逗点，于世中间通明信解地，把信解地引号引起来啊，你看这个是高标准的信解啊，学佛的过程你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发心了，发心，这里你看他注意写，他写真正发心，你把那个真正圈起来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通常发心都是嘴巴发心，哎，嘴巴发心，哎呦，师姐你好发心哦，那个发心，发心什么？哎。发心来寺里插花啊，发心来寺里迎斋啊，啊，发心注印经书啊，啊，然后发心到寺里来打扫啊，这些都是发心，对，好发心，没错了，那个也是发心的。可是现在所讲的发心，就是真正发了菩提心，这叫发心。这个发心只是发菩提心，啊，不是发插花心，或者是发迎斋心啊，乃至于发注印心啊，这样的，不是指那个啊，所以发心发菩提心，始发菩提心，一直到成佛，这中间全都称为信解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中间都是依信依解而行而修嘛，所以叫信解地啊。那这个真正发心之前呢是什么？是未信或是未发心。如果你即使是信了而还没有发心啊，那未信未发心都还是在这个门外这样的， 所以一定要真正发了菩提心，才是进真正跨入菩提门。这样，所以那之前呢，之前都是结缘的啦，啊，好吧。所以这个信解地，这个、梵文叫做维奇利尼多啊，维克蒂塔啊，维克蒂塔，这信解。这个维克蒂塔在梵文是有好多意思，第一个是永耀的意思，另外一个是游戏的意思，还有一个神变的意思。那怎么叫做游戏呢？游戏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自在，第二个就是如幻，第三个就是离我所啊。这游戏的意思，自在、如幻、离我所。因为游戏，这个菩萨修行啊，那达到自在的地步啊，所以是游戏，好像游戏一样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好玩，有乐啊，不是修得很愁眉苦脸的这样的啊，所以是自在。所以所谓的游戏神通，对，然后如幻，这游戏好像幻化一样，哎，对，所以不会当真的，哎，那你当真就不如幻了，对，那就不是游戏了，哎，啊，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世间那个打球的，然后变职业以后，然后那个职业打球的人，那个球员，他会把他看当作如幻吗？不会嘛，一定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跟年薪几百万有关系啊，对。然后，可是最这个球员还有话讲，这个观众就很奇怪了，对不对？观众他也没钱赚，然后但是他还把很当真啊，当然很真啊，对不对？那他是为哪一个球队加油的，或就很忠实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那这头脑坏掉啊。然后所以是如幻啊，好像幻化一样，所以游戏好玩啊。然后离我所啊，这对于这个事情呢，这个游戏啊，这是不认为这是我或是我所这样的啊，所以才叫做游戏啊。所以你常常去思维幻化游戏这四个字，这一切法就是幻化游戏。好了，我跟你讲我一个秘诀秘密了啊。好了，这个秘密一讲哦，剩下的也没有多少了。这句话是我错取这个显密性相的精华合在一起的啊。所以一切法都是真如本性的幻化游戏，所以你常常思维这句话，就容易能够容易离烦恼。所以你很烦恼的时候，就想想这句话，哎，这句话是我修行30年的心甘，现在掏给你了。我现在变无心无肝的人。所以你常思维，然后依这句话去修，一切成就。你不依如是修， 你要绕很远很远的路都绕不到。好，接着，所以幻化游戏，那神变，所以这个神变也跟游戏有关系啊。所以佛菩萨为什么要起神变呢？他以他本人来讲呢，也是一样幻化游戏，他不执我所啊，为了要利益众生而已。所以他起神变的时候，不是在讲说，哎，你看我有多厉害啊，是不是？我好厉害，你看啊，对，阿弥陀佛有没有跟大家讲，跟你讲说，你看我变这个净土，你看我好厉害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啊，所以他起这个神变，那个神变也是他的一种快乐，你知道吗？他度众生，不只是自修有法乐，度众生也会产生法乐。为什么？因为见众生乐而乐嘛。所以慈悲喜舍那个喜字啊，为什么佛菩萨欢喜呢？因为见众生得法乐，见众生得法益而欢喜，见众生离苦得法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些都有神变意，都有游戏意，啊，那永耀呢？永耀就是欢喜的意思嘛，啊，欢喜到什么？欢喜到哈，哦，欢喜到像美国的啦啦队那个，嘿嘿嘿嘿这样，当然现在已经不只是美国啦啦队，这全世界都变成那样子了，嗯。乃至于台湾这真更是过火，你知道？我上次去看牙医的时候，就翻一翻那个报纸，就说有那个啦啦队的大学的啦啦队，然后把那个女孩子丢上去，啊，然后没有接好，摔死了。嗯，美国没有这样子的啦，没有说把人丢了，那又不是马戏团，对不对？拉拉队只是拉拉队，哪有说把人丢上去的？而且更惨的是什么呢？更惨的是，这个被这个负责去接的那个人哦，是那个女孩子的男朋友，他没接好。嗯，所以这就不好玩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不应该那样子，所以这个全世界啊都风靡这个西洋的东西，然后就好的不学，坏的学的过火，很多的这问题，像台湾现在的教育的，我所知道的一塌糊涂，那都是因为美式教育的关系，哎，不提也罢，我们。就玩我们的密教神通游戏就好，管他的。啊，为从出发心以来，深种善根，起种种愿行，啊，庄严佛土，成就众生，恒殊胜境，不休息故，即是超生腾耀意。啊，这里就解释这个什么叫永耀啊。就是说永耀就是佛或是菩萨从出发心以来就深种善根啊，所以出发心就开始很勇猛的去修了，而不是这个半心半意的要修不修的样子，然后修愁眉苦脸的，那好像佛菩萨欠他的一样啊，那然后稍微修一点就要跟佛菩萨这个要功德了，这样的啊，深种善根，起种种怨恨啊，依愿而修的行， 医院之行啊，庄严佛土啊，庄严佛土就是以种种功德啊庄严佛土啊，成就众生恒殊胜境，永远是很殊胜精进，不休息故啊，不休息奋发有为啊。所以这个普贤恒愿呢，说很不容易做到，怎么呢？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啊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。哇，你看看，所以这就必须就是因为有那个发心，人家发心这个愿心所持，你才能做得到。啊，所以故知这个菩萨不可思议，即是超生腾耀，超你打个顿号，生打个顿号，腾耀。这腾也打个顿号了啊，超就是超越啊，升就是上升，腾就是往上腾嘛啊，那腾空啊啊，腾空跳跃啊，所以这就是永耀的意思啊。讲到这个耀字嘛，有人说这个修行啊应该要一耀而起啊，所以这个不要这慢慢吞吞的，嗯，你看修密教就是勇猛精进一耀而起，嗯，那相当于玄教哦，这个就相对于玄教啊，就好像就很斯文呐、啊，然后慢慢的啊这样子啊。哦，急死人了！好，如人调动鼓舞，这调动啊，调动鼓舞，能以善巧三业普悦众心，故此腾耀即名游戏。啊，接着是讲游戏的意思，就好像。有人调动就是挥动啊，挥动什么肢体啊，挥动肢体啊啊，然后鼓舞，而能够以善巧的三业来令众生心欢喜，所以就好像跳舞一样啊啊，那故此腾耀就称为游戏，就有点像这个京戏这个舞场啊啊、哦、那个武打的时候这个翻来翻去啊跳来跳去的这样，所以那功夫很好，所以很这个自在啊、哦、也很好看啊，所以就称为游戏，所以游戏神通三昧啊，如是游戏即是菩萨自在神通啊、哦，所以你就必须你要学密教，就必须要懂得这个密与密意啊。所以这个金刚界三十七尊里面有这四尊菩萨，这内四供啊，内四供菩萨：金刚西、金刚曼、金刚歌、金刚舞、西曼歌舞啊。这个嬉就是那个嬉戏，嬉戏就是游戏嘛，啊，那所以这个游戏就有神通的意思啊。然后这个曼呢是花曼啊，那花曼的意思嘛就庄严。那用什么庄严呢？当然是用戒定慧庄严了，啊，戒定慧乃至于神通三昧庄严之身啊。歌呢？歌就是说法度众生 就金刚歌，因为他讲的说法如嘉陵宾切的这个声音一样很好听啊，妙音梵音啊，所以称为金刚歌啊。金刚舞呢，这舞也是跟那个西是一样，跟第一尊那个金刚西系菩萨一样啊。这舞就是神通啊，舞就是神通的深意，就是神通啊。所以不是真正叫你去跳舞，你懂吗？所以你说哦，要供养菩萨要用金，供养佛要用金西曼歌舞哦，那我们就来一起嘻嘻哈哈的这样子，就是这样金刚西啊，不是了，哎。所以这四尊菩萨，就是说，他们对这个大日如来做内供养，啊，那朝内的，所以用西曼歌舞，这都是神通境界了，对。啊，所以这些都跟这个游戏有关系啊。那游戏是什么？我问你，那小孩子喜欢玩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小时候也喜欢玩吧？对不对？玩各种玩法，扮家家酒啊，扮什么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那你为什么喜欢玩？因为好玩嘛。好玩怎么样？快乐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啊，佛菩萨自受法乐，哎，就大日如来与其眷属自受法乐。所以啊，娑婆苦，对不对？众生苦，对不对？可是佛还是要成佛的，不能说因为众生苦，所以他就不成佛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成佛的时候，他也一边度众生，他也要一边自受法乐才行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乃至于不要说他成佛了，他还没有成佛之前，他就入了禅定以后就得禅定乐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入三昧就有三昧乐啊，啊，这个定慧等持的乐啊，对不对？啊。所以众生苦是众生自己造业所得到的那个因缘果报，对不对？那虽然佛菩萨慈悲要度众生，可是也不能跟着他一起苦啊。那如果跟着众生一起苦，那怎么度众生？那众生也不愿意让他度了，因为度到后来也是那么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后来一定要得乐才行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什么乐呢？不是世间的无欲乐，不是任何对外物的乐，而是法乐啊，这样的。所以说这个法乐啊，是无为的，是有常的，是不会受外在的因素影响的，是不能任何人不能剥夺的。对不对？可是世间的东西，世间的乐就不行了，你一定要依靠外在的因缘，对，所以这无常的就不能够究竟乐，那究竟的乐就是法乐啊。所以我顺便讲一下，这是也是佛示现的啦。这个释迦如来他在世的时候啊，他这样讲经说法度众生，过一段日子哦，他老人家就要入定一阵子，哎，入定几天，那这样子，因为那当然佛是说这个度众生也是很烦，所以然后还有呢，有些居士也常常要来请吃饭，对不对啊？也是很烦，哎。不过开个玩笑，如果那个时候有欧式的那种哈，可能佛会比较快乐一点。好，往下看，我们台湾有那欧式的自助餐，也许 大陆也有啊，这个不，美国是没有，哎，美国没有。如是游戏，即是菩萨自在神通，啊，这神通都能自在了啊。那言毗卢遮那本行菩萨道时，那个改成逗点啊，以一体数吉利三昧，把那个一体数吉利三昧引号引起来，这是一个三昧的名称了啊。而供养无量善知识，遍行无量度诸度门，自利利他，法皆具足，能得如是如来至宝之所集成。所集成下面那个句点去掉，毕密庄严法界罗冠，啊，逗点。于一切时报所生最为第一，逗点。犹如真陀摩尼为珠宝之王，逗点。故曰：游戏神变生大楼阁宝王也，啊，把游戏神变大，生大楼阁宝王，引号引起来，啊，看到这里。所以这就是说，这回溯了啊，回溯到这个毗卢遮那佛本行菩萨道时，就是他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，他就以这个本行就是因地，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，就能够以一体数吉利三昧。这一体有两个意思啊，就是一就是一个法体，第二个呢就是法界全体，叫做一体，啊，就以这个一体啊称为一体啊，一个法体或是法界全体。啊，数吉利三昧，啊，因为这它整个是都变成合成一体了，所以这力量就很大，就数吉利三昧，而用这样三昧力啊，来供养无量善知识。这三知识是指佛跟大菩萨啦，啊。遍修无量诸度门，啊。遍行就是遍修了啊，这个度门就是波罗蜜门嘛啊，波罗蜜应该是什么啊？Paramita 啊，波，具体而言应该是波罗蜜多了啊。菩萨修行有六波罗蜜多，就是六度啊。那因为 Paramita 是能够到彼岸的意思，啊，那到彼岸就是度的意思了，啊，所以度是中文的文雅的翻译了，那梵文的意思是就是到彼岸这样的啊。当然，比较古的翻译也有把这个六波罗蜜翻成六道彼岸这样的，啊，到彼岸就是意思就是到究竟的意思了，啊，究竟度了啊，自利利他，法皆具足，啊，因为这个毗卢遮那如来在因地的时候，就以这个一体数吉利三昧，这个力量很大，就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，这供养佛菩萨，然后遍修无量的波罗蜜门，啊，然后自利利他的所修的一切法，都令他都能具足圆满，啊，能得如是如来至宝之所集成，啊，毕密庄严法界楼观，啊，这个楼啊，就是高楼，就是塔了，啊，那你有没有注意？ 就是我们佛教有一个特殊的，就是它有塔，啊，那有这个五重塔，或是五轮塔，或是七重塔、九层塔，啊，那还有呢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说，哎，若人这见佛塔庙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现在告诉你啊，在世尊的时代是没有庙的，只有塔。啊，那如果僧众住的地方是什么？精舍，精舍而已。啊，所以精舍不是庙，啊，更加不是台湾政府所规定的说一定要这个庙一定要什么样的样子、什么样的形式才能够称为庙、才能称为佛寺，那个都是胡扯。那都是不懂，然后这个以外行领导内行这样的。为什么要有塔呢？那个塔，这古代的那个塔，也不是住人的啦，也不能住人啦，啊，也不是放骨灰的啦，啊，那里面如果要放，就只放佛舍利这样子。其他什么都没有，啊，甚至于，也不放佛像。那佛像也是到后来才发展成那样子。如果有话，是外面刻的、雕刻的佛像。通常来讲，那个塔都是进不去的，这样的，应该是这样子。那所以那个是什么呢？那个是又回到我们以前那一个大的命题呀，象征。所以那个是不实用的，你懂吗？那个塔不是实用的，不是给你放东西，放佛像或是放骨灰什么都没有。那如果是放舍利，你也不能进去拜的，你懂吗？你要拜还是在外面拜，你也看不到那个舍利的。那通常那个舍利也都是放在这个塔的最底层，然后在地底下，所以根本也不拿出来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那个塔就是个象征，象征什么？象征佛菩萨的威德跟庄严，威德庄严的法啊。因为塔第一个它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法门高啊，佛法威力高，然后它漂亮嘛，好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是庄严。所以那为什么庄严？佛的法庄严，佛的功德庄严，所以是那个塔就是象征佛德，就简单一句话啊，佛德。所以一切众生皆需礼拜供养，啊，是这样的意思，啊，所以在最早的时候也根本没有庙，你懂吗？也没有寺，那个寺还是我们中国的东西啦。因为在汉朝这个汉明帝来的时候呢，那个佛经进来了，那可是那个白马驮经啊，啊，哦，因为那个以前那个经用抄的，而且很大，对不对？哈，哦，那是白马驮经，然后那个大师要住哪里啊？那个经要放哪里啊？于是啊，就给他那个一座那王公大臣住的地方。那通常呢，就说是给那个外宾的啦，啊，哦，那个所谓的寺哈，哦，就等于是宾馆了，不是大陆那个宾馆，那个真的是高贵的外宾的宾馆，这。因为汉朝的时候有很多西方的那些国家派大使来啊，哦，那时候来了住哪里？就是住那个宾馆啊，哦，那宾馆呢就称为寺啊，哦，所以那个寺本来不是佛教的东西，是我们中国这个政府的一个机关，你懂吗？ 啊，就是等于是礼宾师，礼宾师的一个招待外宾的。那我们现在台湾那个就称为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就招待外宾的那个宾馆啊，国际宾馆这样，那称为侍啊。那时候那个就称为侍啊。那因为是白马驮经过来，所以把那一个侍称为白马侍这样。所以，可是你要搞清楚那个侍的原来的意思，不是佛教。出家人住的地方叫做寺，啊。那至于庙呢？庙也是本来就有，不过那是道家的，道教的称为庙，然后还有皇家的，他陵寝也称为庙，宗庙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是放他们皇家的那个祖先牌位，还有那个就是遗体啊，对地方。叫做宗庙，又称为你如果读了国文还没忘掉的话，称为社稷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是宗庙。所以搞了半天呢，这个庙也不是佛家的，寺也不是佛家的，那寺庙更加不是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，那至于说寺庙又有什么样子，根本没有什么样子，因为寺，因为那个，在印度只有精舍而已嘛，只有精舍。佛到了一个地方讲经，就是精舍，就是盖精舍。那因为佛还在嘛，所以那时候也没起什么塔，因为大家拜佛就对着佛拜就好了嘛，不用起塔。这样的，那只是佛这个圆寂了以后啦，啊，涅槃以后啊，就为了纪念他，就那佛也是遗命啊，就说因为他碎身舍利嘛，啊，用三昧真火碎身舍利，然后遗命说要普遍其塔供养佛舍利，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就佛灭以后，依照历史来看，就是佛灭以后才有塔，但那个塔也是佛赐命的这样。可是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个塔是不需要的，因为有真佛为什么要拜塔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没有佛在了，所以那个塔象征佛的功德，佛果功德，所以。然后在里面再放一个他的真身的这个纪念品啊，这样的那个就是舍利啊，所以那算是佛给我们留的欧米亚给。顺便讲到这个佛的舍利哈，有很多人就拜舍利啊哈，但是你要晓得这个。实在没有那么多舍利可以让你拿到，你知道？所以，你拿到什么舍利，那你要搞清楚这到底是谁的舍利，你不乱拜。那顺便讲一下嘛，许多年前嘛，这个台湾的那个，佛教文物流通处很普遍，那文物流通处就会推销那个舍利塔，那所以你如果买舍利塔，他就送给你一颗舍利。那听说那个舍利是塑胶做的。好，时间到了。好，回向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